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听一听在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的地方，耶稣所说的两段话，那我们来加以解释和反省。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满足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这里所谓的智慧和明达的人，指的是自以为智慧明达的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的就是一些很虚伪的人，是伪君子。他们自以为智慧和明达，而其实呢，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而小孩子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自认为无能的诚实谦卑的门徒。为了帮助听众朋友了解这段话的意义呢，我想讲几个具体的例子最好不过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教友们做一次退行，所谓的退行可以讲是毕竟就是一种进修的活动。我第一个主题是谈到祈祷，讲完祈祷了之后，我请教友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对祈祷的一些心得或者是经验。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太太，她站出来，她当日念大学的时候我带过她，是一个灵修生活蛮高的，同时呢也是很有口才能表达的人。他站出来跟那些教友们分享说，当日他在办一个幼稚园，他的大女儿小女儿呢都在幼稚园读，小女儿读的是小班，意思就是说她的年纪是很小。有一次他们的小朋友要出去玩，在小朋友当中有一些是教友，那么老师当中有教友，也因此老师们就告诉小朋友们说，小朋友，明天我们要出去玩，但是呢，我们要求小耶稣帮助我们，就是希望明天能够赏赐我们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好的，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呢，他的小女儿就到他的床头来哭啊吵的闹的，他说，妈妈妈妈，圣上耶稣不是说过求就得吗？为什么我们不但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相反的，今天的天气没有昨天好，因为今天刮风和下雨。妈妈虽然听了很多道理，口才又好，灵修又高，但是呢，妈妈根本无言以对。但是这个年轻的太太她又说了，她说在班上的另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本身呢也是个教友，开始这样求小耶稣，希望明天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好让我们很高兴的去玩一天。但是呢，没有得到，所以其他的小朋友也知道他是天主教的教友，因此呢就去笑他。他说：“你们的小耶稣不灵光哦。”那么我们来听听这第二个小朋友如何回答的。他告诉其他的小朋友说：“他说有啊，他说今天小耶稣没有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天气，就是在告诉我们今天刮风下雨很危险很危险，不能够出门的。”我当时听的第二个小朋友的回答，我心里真的非常的高兴，也蛮惊讶的。为什么小朋友我想并不懂得祈祷应当怎么样，但是天主就让他讲出这么深奥的一个道理。其实小朋友所讲的这一个话呢，在马窦福音第二十六章耶稣在山园橄榄山园祈祷的时候的那种祈祷的精神完全表露无遗了。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告诉他的弟子们说，他说我有一个应当接受的洗礼，我渴望早日去完成它。这个洗礼并不是在约旦河的水洗，这个洗礼指的就是在日后的加瓦利山上十字架上流血的洗礼，就是他要为我们牺牲他的宝贵的性命。但是当时间来到的时候，耶稣却战惊恐惧，他排斥。日后我们讲到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会提这一点。晚餐后的耶稣带着他的弟子们到 三人要去祈祷，在途中耶稣回头对他们说，此刻我的心神慌乱至极，我不晓得说什么才好。到了山园的时候，耶稣叫他的弟子们陪伴他祈祷，他又跑到了前面，趴在一个大的石头上，也就是他常去祈祷的地方，他大声哀嚎痛哭，祈求天父说，父啊，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叫我喝这一个死亡苦杯吧。这是耶稣在人性方面的需要和恳求，但是耶稣曾经说过，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因此接着他就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你的圣意完成。在我们祈祷当中，我们能够求我们或者是别人或者是国家社会的需要，但是最后我们还应当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如果天主那为我们求的为我们有好处，会给我们，如果为我们没有好处的话，那么天主不会给我们，甚至有时候天主是为了别人更需要的恩宠，他没有答应我们。所以耶稣这样的一种祈祷的精神，想不到在一个小小的幼稚园小班的孩子的口中竟然表达出来。那么这里不是正告诉我们吗？那些自以为是的明达的智慧的人，因为他们用太多的理性要去批判，要去分辨天主的旨意，这是不容易的。这个小孩子是非常的淳朴，他有什么想什么，他讲什么。所以我们觉得在今天的地段里面，天主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在祈祷或者跟天主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要像一个小孩子的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淳朴。在若望福音第三章，我们还记得耶稣有次跟一个法利赛党的领袖叫做尼哥德摩的谈话，他去了，他告诉耶稣说，他说，老师，我想你代是一个先知，不然的话你说话行事为人怎么会这么好呢？耶稣一见到他有追求真理的好心与热心，耶稣就开门见山对他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进入到天国。耶稣讲的重生是什么？不是指我们肉体生命的重生，像尼哥德摩有这样，他说，我年纪大了怎么可能回到母亲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耶稣所说的重生，就是指的就是日后我们要讲的洗礼受洗。但是所谓的重生，我们能不能解释成就是我们应当如同小孩子的淳朴，用一颗赤子之心。我们看在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突然间有孩子们要到他跟前来，因为妈妈带孩子们希望耶稣给他们祈祷，但是宗徒们嫌得小孩子太啰嗦了，把他们赶走，但是耶稣叫他们不要这样做，所以他抱了一个孩子坐在他的腿上，耶稣对他们做机会教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变成像小孩中的一个，你们不能够进天国，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耶稣所说的就是我们应当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是有谦逊谦卑还有纯真。在征服巴丹我们也讲过，第一端就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贫我们曾经讲过，不是指的外在的贫穷而已，更是指一个谦卑的心灵。所以耶稣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应当像小孩子的谦卑与淳朴，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懂得天主所告诉我们的道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耶稣说，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懂，没有一个字不懂，但是实际上呢，这里面是蛮不容易去了解更深的意义的。从这段里面我自己有一个经验，那就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很好的非常恰当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亲身体验过的话，实在不容易抓住当中的意义。那么为了帮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这段意义的话，我愿跟诸位朋友分享几个我听到的故事或者所看到的东西。在不久前，在一次的布道会当中，有一位神父讲了一段真实的故事，也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他当时在乡下传教，他说有一天他开了一部小卡车，小货车，路过一条田路，他看到在半路当中呢，有一个老太太，她挑了一担菜很重，而且老太太年纪很大了，所以神父就好心把车子停下来，告诉他说，他说老太太你到哪去啊？他说我要走回家去，他说差不多多远呢？大概要走一个半小时。神父就告诉他说，他说老太太，我车子上面空的，你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上来，我带你一程好了。好的，这个老太太坐上去了。神父开车开车开了没有多久以后，从镜子里面看到的这个老太太呢，虽然人坐在卡车上面，但是呢她的肩膀还挑着那担菜。神父就觉得好惊讶，他就把车子停下来，他就问这个老太太说，他说老太太，你为什么把菜挑在你的肩膀上不放下来，不是很重吗？这个老太太回答他说，他说这位先生，我人上来了以后已经增加你的负担了，所以呢菜我不让你再增加太重。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父的爱心，同时呢看到这位老太太的爱心。但是我自己看到另一个意义，这个老太太虽然人在上面，但是她还是挑的这担菜，好像是否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天主叫我们要依靠他，到他跟前来的人能够得到安息，因为他的轭是柔和的，担子是轻松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担子并不是那么轻松，还是非常的重，虽然我们交托。我想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所谓的交托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不要讲我们交托给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神，我们看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的，虽然两个人在结婚所发的誓词当中讲要彼此交托，要彼此担待，要彼此信任，但是我们要把自己100%的交托给别人，其实谈何容易，因为我们不容易信任别人，绝对的信任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烦恼的要命，已经完全交托了，我们还说哎呀，忧虑这一天，忧虑那一天，忧虑这个，忧虑那个，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其实呢，我们嘴巴说交托，其实没有完全交托，因此我们会觉得好像很重。在这里另外有一个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意思是蛮相近的。好多年前美国有一位青年，这个青年叫我李叔叔的，因为他不愿意叫我神父，他觉得太严肃了，因为他爸爸跟我很好。他写了信，在信中呢他抄了一段话，我觉得很美。后来我到美国去巡回演讲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幅画就买下来。这幅画呢上面是看不到人，是在一片沙滩上有一双的脚印，旁边写的是英文，它的意思大意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灵魂对耶稣的一种抱怨和诉苦。他说，主耶稣，你曾经答应过我，当我的十字架非常的沉重的时候你要替我背，但是主耶稣，今天当我回头看到我走过来这条路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我的一双脚印，你当时在哪儿呢？我们听听耶稣对他的回答，他说，我的孩子，你再仔细地瞧一瞧，这双脚印是我的呀。因为当你的十字架那么沉重的时候，我已经把你背负在我的肩膀上了。我看到的这幅画跟这样的一篇交谈，我内心非常的感动。它也正说明了什么，就是如果不是耶稣替我们挑起了最重的部分，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早就已经被击倒了，已经跌倒了。 因为在圣经上保罗宗徒曾经说过，他说天主给我们的考验绝对不会是超过我们能力所及，因为如果给我们的考验十字架是我们背负不了的话，我们没有责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哪里的考验越多，哪里的十字架越重，痛苦越多的话，天主的恩宠也越大，而且不但够，而且是足够的。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觉得很痛苦，世界很沉重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有天主，我们还是用自己的人的力量在那去撑，当然撑不下去了。如果我们能够完全交托给了耶稣的话，那么耶稣自然他就会帮助我们。这里我突然想到的另外一个大概是笑话吧。话说呢，教友们他们每一年都会有毕竟，那么毕竟当中常常会拜耶稣的苦路，就是去追忆耶稣当日所走过那条痛苦的道路。为了逼真期间，也因此呢，他们在山下放了大大小小不同材料所做成的十字架，让教友自己去挑一个去背。有一个先生呢，他在那里就挑了老半天，别人拿走了，大的都拿走了，但是呢他最后他找了找，找到了一个很小的，他就背起来开始要走的时候走不动。为什么？因为那是最重的一个，因为是铁做的。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呢也可以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不是愿意背天主给我们的，我们愿意选择我们自己愿意的。如果天主给我们的再大再重的话，那当然也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你挑的要挑最小，其实是最重，因为那不是天主让你挑的。讲到这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幅画。当日呢，我有一个教友，这个教友跟我听了道理，然后受洗了。他是一个船长，他每次出海的时候呢，虽然是很忙，他有很正当的借口，不必去望弥撒，但是呢，到主日的时候，他一定去望弥撒，因为他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友。甚至在还没有受洗之前，还没有跟教会正式接触之前，他当兵的时候每天就跑去望弥撒，乐此不疲，表示他对弥撒的看重。有一年他回来了以后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我到外国去，我上岸了以后，那里有天主教海员的招待所，我就去住了。他说当他进去又在墙上看了一幅很漂亮的画，他说哎，好好好好好好，那对老夫妻是美国人，也是教友，我看到这么样的喜欢，所以后来这位先生就走了。过了好几个月回到他的家，一开了门一进去的时候，那幅画已经在那里等他好久好久了。这幅画到底是什么那么令他欣赏？主要就是有一个在驾驶那个轮船的一个年轻人，背后就是耶稣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希望今天的这两段话，这些故事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